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在这里能够同心的来敬拜知道这个是一个 long weekend 所以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可能特别开学了又抓着这个机会能够可能出去因为开学之后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呢机会能够有假期了没关系反正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同心我们都可以来敬拜。特别现在是一个不单只是要实体的敬拜也是有一个可以从网络上我们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去同心的敬拜。所以感谢主我们能够有恩典有机会能够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来赞美神，来一同的来思想神赐的话语。在过去的好几个星期了跟大家来透过旧约的诗篇来跟大家来思考这一位来到世上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读了诗篇的第一篇第二篇我们读了第八篇读了110篇我不知道大家读完这几篇诗篇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面呈现一个怎么样的有关耶稣基督的一个的形象。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从新约的希伯来书来给大家来去看一看在旧约里面神所使用的的先知神所使用的人把对耶稣基督的形容表达出来。那我们来到看到新约的时候，当然了在新约的四福音书就更多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但是希伯来书呢是一卷很特别的一卷的书希伯来书是作者是谁不知道很多的争论，有人说是彼得，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是十二个门徒当中的其中一个，那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既然圣经不说，那我们就不需要去太多的去讨论但是知道这本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一卷书的目的是要把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透过旧约来让他们来去明白究竟耶稣是谁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的当时代第一时代的读者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住在外邦住在不同地方的犹太人不一定是外邦，就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可能在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让他们真的来明白这个门徒们传这个耶稣究竟他是谁。所以希伯来书的里面有很多旧约的背景，有很多引用旧约来讲耶稣是谁。那今天跟大家来看的这一篇这两处的圣经，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跟第二章今天经文比较多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我想我不需要解释太多，因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我所讲的诗篇的第一、第二篇、第八篇、第110篇，都已经把其中一些的主要的观点跟大家去讲过了。但是我希望大家读的时候，把过去我们所看过的、听过的有关诗篇里面对耶稣基督的形容，看怎么样可以把旧约里面所表达的能够放入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样来引用旧约来告诉我们耶稣是谁。那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呢，不要把圣经展开很多零零散散的好像每一卷书都好像没关系，不是的，圣经是一本的书圣经是一个的作者圣灵神自己，所以它是有连贯性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一贯的思想，没有 没有什么中断，没有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一些的描写啊。所以呢，我们说把旧约透过旧约我们来明白新约，透过新约我们能够更清楚知道旧约是什么。那记得上次跟大家来讲啊，圣经里面讲到无论是律法，无论是各样在旧约的里面的一些的东西，会幕也好，圣殿也好，只是将来新天新地里面啊一个真实的实体 reality， 这些都是后这些都是那些影子 shadow 啊。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眼光来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尝试去把所有这些东西把它 connect 起来，连接起来啊。特别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为那些有旧约背景的犹太人啊，能够把他把他们所对旧约所理解的弥赛亚放入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去理解他是谁。好，那我们都一同啊把这两处的圣经来读一下，我们慢慢读，然后来思想一下究竟过去所讲的在这里这个作者是如何把它连接起来。好，我们一起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高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世上来的时候，神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全直到正直，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的旧了，你却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岁没有穷尽。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我们把下面都读完了，对啊，所以对，把第二章都读完呀。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啊成为比天使一点的耶稣，因为受苦的得了尊贵荣耀未冠冕，叫他印着神的为人常常死位所本的 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做我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哪人成圣的和哪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你，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要指着是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罪献上缓回祭。他既只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大救被试探的人。好，我们回到前面的第一章哈。那当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已经大概都看到了啊，过去啊，无论是诗篇第二篇、第八篇跟诗篇110篇里面所表达的、所形容的，在这里都跟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都是回应了旧约里面所讲的哈。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啊。耶稣基督他是谁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一个真实的 reality 啊。所有在旧约里面所表达的都只不过是一个影儿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往后我们也有太多时间跟大家都一张一张去查，但是可以给大家一个这样的观念。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当时很多犹太人他们对当时所怎么说呢，所看重的，认为是他们所尊敬的所信赖的所敬仰的一些的人来跟耶稣作为一个的对比。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这些的犹太人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远超过他们所看为非常重要的人，亚伯拉罕啊、摩西啊，这些旧约的先知各样的重要，他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些人物。那么希伯来的作者就告诉他们，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是远超过所有这些你们认为很重要的人，他比这些人更重要。这一段第一章第二章，他是把一个当时我相信是犹太人一个所相信的，甚至是所看成是一个敬拜的对象的一个的对象，就是天使，做了一个的比较。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希伯来的作者就告诉这些的读者，耶稣是谁？耶稣是远超过天使，天使只不过是神所造的灵界的活物，只不过是一个来成为神的使者而已，但是耶稣并不是啊。所以在这两章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是比较耶稣他的身份是超越天使。为什么是如何超过呢？然后后面就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超过，所以能够把我们跟神跟耶稣连上关系的时候，我们变成是不需要以天使作为一个敬拜的一个对象。当然都是对这个犹太人当时所讲的所要传达的一个的信息。天使， 我不知道大家对谦逊这个的观念是怎么样，有什么的印象，还是在你的脑海的当中讲到谦逊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想到有个翅膀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的图画，每一次讲到天使都有个翅膀，所以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哈、耶稣出生的时候讲到天使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弄两个翅膀。的确也是，因为圣经里面就是描写天使就能够飞翔，这好像有一双的翅膀能够把它带到一个飞到去的要去的地方啊。美国西方的国家可能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他们可能有很多很多人不一定相信神，但却有很多西方的人相信有天使。我不知道你在去到书局的时候啊，现在可能比较少了，大家都不去书局了哈。以前如果你也去过那些的 bookstore 的哈，那个地方，你去看 religious 这一栏的时候，有很多书都是有专门的书是讲天使这一栏，连我们的过去很尊敬的Billy Graham 哈、他都写了一本书是有关天使啊，书名就是 Angel， 就是天使啊。天使在西方的文化的里面啊，他们不相信神，但是他们会相信天使。在过去美国的电视局里面，TV 的里面有很多有关天使的一些电视剧啊。过去有很多这类的一些的的故事啊。甚至现在的电影里面，过去的电影里面也有很多描写天使。为什么人会对天使那么的有一种好像好奇也好，有一种好像尊崇也好，为什么人的观念里面可能不一定接受相信有神，但是他们相信有天使，因为天使被描写是一个来到人间能够来帮助人，能够来解决人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灵界的活物。所以当人想到天使的时候，心目中天使就是很有能力的，很强大的，就是说很有智慧，很有能力的，能够做很多事情，能够为人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所以过去在电视里面讲到天使的那些电视剧，每一集都是讲到天使来到人的时候，来到人间的时候，帮助某个人解决他在面对的生活的困难，帮助这个人面对逃过的些的苦难，各样的事情。所以人的心目中可能不相信有神，但是会相信有一个能够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出现帮助我们的天使。甚至有些的人做见证，哎呀，我在撞车祸的时候有个天使就在那里拦着挡着，让我没有受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些的所谓的有关天使的一些的故事也好，那些的报告也好。人把天使看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像敬拜的对象。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把天使看为只不过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的仆人，一个奴仆，甚至是来服侍人的一个的奴仆。但是在犹太人的文化的里面，天使可能甚至是他们所敬拜的一个的对象。我们看两处的圣经哈，启示录啊的十九章，启示录的十九章的第十节，启示录的十九章的第十节，当时这一个的约翰啊，我看见这个的啊。天上的一幕哈、的时候哈、天使吩咐他要把他所看见的啊要写下来的时候，第十节啊，这个是门徒约翰的一个的表现， 他说我就俯伏在他的脚前要拜他。犹太人面对天使的时候，对天使的一个观感就是也是一个敬拜的对象。但是那个天使说，千万不可以，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的是谁？敬拜神。只有神是唯一可以敬拜的对象。但是在这一个约翰的经历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犹太人当时甚至可能他们也是把天使作为一个敬拜的对象。所以约翰看到这个天使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哇，很俯伏在地上要拜他。但是天使说 No, 不要拜我，因为我也是受造之物。然后再看另外一处是22章8节9节两节的圣经。22章哈。解释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然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天使告诉他，然后他哇看见天使的时候他就俯伏要拜了。那他那个天使说，千万不可以啊，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的言语的人同样的是只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所以两处在启示录里面的记载，这一位的约翰，使徒约翰面对天使的时候都有将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的举动，就要来拜他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在当时犹太人的观念的里面啊，把天使就看作与神一样的是敬拜的对象。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开始就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天使是谁啊，他把一个真实的一个的对比摆在哪里。天使只不过是神的仆人。那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很有意思的说，天使的被造是远超过人，是比人更怎么说呢，更完美，更超越啊，他能够有灵界的力量啊，他也不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面被这个世界的各样的定律所规范啊。所以天使的本质被造是远超过人，这一点是怎么说呢，很清楚的。因为我们读了诗篇也好，刚才所读的经文的里面也好啊，耶稣基督好像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啊。所以天使从某个角度来讲是比人更超越啊。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天使来到人间，他却是以人来到人间。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基督来人间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事情，是代替人一个有限软弱卑微的人，能够去代替人来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天使有能力，天使可以帮助人解决很多的困难，但是天使不能够代替人来去接受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并不是以一个非常有力有强大能力啊的一个人的一个天使的形象来到人间，却是以一个微小微弱啊卑微的一个人来到人间。所以天使从受造的本质来讲比人超越，但是从身份这个角度来讲，人是超越天使。为什么？因为后面第二章我们就刚才说了，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用他的生命救赎了应该说 解决了人所面对罪所带来的刑罚这个问题之后，一切顺从还是说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就被纳入在耶稣基督这个神儿子的这个名分的底下。所以天使在外在的受造的里面比人更超越，但是在地位上，在名分上，人却超越天使，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被神接纳成为属神的儿女。儿子的身份超越仆人的身份，这个我们很能够理解，很能够明白。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的身份尊贵比那个有智慧有能力非常能够为主人做很多事情的那个仆人，他的地位都远超过这一位的人这一个的仆人。同样的，当人面对天使的时候，希伯来的作者告诉这些的犹太人，不要把受造之物神所用的仆人当成是敬拜的对象，因为你要知道你的身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乃是有尊贵的儿子的身份。那这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要点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在地上作为一个属于神怎么说呢信靠神属于神的人，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位分我们的身份是谁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应该敬拜的对象只有神，不是所有任何的人，任何的受造之物，甚至连天使那么厉害那么的超越的一个属灵的受造之物，都不应该对他进行敬拜的举动。但是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大概会不太留意啊。我们常常会应该怎么说呢，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文化所影响，有意无意的，甚至说没有察觉的，把很多的人跟事物当成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说有一些有很多现在很多人就是说什么成为现在最流行的叫做 YouTube 的主播，是不是我不晓得是不是主播，是不是啊，然后就在哪里说我有多少的粉丝然后这些粉丝什么对这个的主播成为他的偶像一样，这个主播在讲什么他们就 follow 这个明星也好，这个的whatever you know 都成为人追求来学习的一个的对象。这个是现今世界流行的文化，有时候我们有意无意都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所谓，但是我们不自觉的被这些人间看为重要的一些厉害的人就成为我们膜拜的一个的对象，反而哪一个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去敬拜的神我们反而没有太留意。希伯来的作者一开始的时候就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摆在我们面前，天使这样的一个远超所有的人的这样一个受造之物都不应该成为我们拜的对象，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有神才是我们敬拜对象。更重要的是说，当我们是属神属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既然是儿子，怎么可以拜那些仆人呢？这个就是希伯来的作者要传达的信息，要认清我们的身份是谁。作为基督徒，我相信这个也是我们不断要思考的一个的问题。 晓不晓得我们是谁？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是那么的尊贵，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那么尊贵的身份，但却以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谁重要谁不重要，成为我们追求学习效法的对象。希伯来的作者就告诉我们，不要，要认清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敬拜的一个对象。仆人很有能力，但是他的身份只不过是仆人。儿子可能软弱，但他的身份是尊贵的。如果我们搞不清这样一个的身份的对比的话，我们就常把世界告诉我们的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那就错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讲到天赐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的时候，他更重要带出一个要点。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为我们受苦而死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赎，以至到我们在他的里面得着这个儿女的名分。那在节点上就告诉我们，天赐并没有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天赐只够服侍我们的灵，他并没有为我们牺牲，也并没有为我们面对这一个的魔鬼撒旦给他的引诱而他顺服以至于死的这样一个的经历。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什么？强调耶稣基督的受苦。他的受苦之所以他的受苦以至到能够带领一切在试探当中的人能够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去，成为世上人的一个的榜样。原来耶稣基督在世上这个软弱的时候，因为顺服受苦而得着荣耀。那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面对各样的困难痛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榜样可以让我们效法，他就是基督耶稣。他因着顺服能够从卑微的里面被升高，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上次跟大家讲过了，坐在右边表示是掌管掌权的一个的表现。从卑微到掌权只有一个的理由，因为他谦卑顺服，按神的旨意去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今天在我们在世上过这个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问的是，人生的里面这一切要面对的事情，有多少是能够带进永恒的里面去，有这个被神看为有价值的东西能够传流。最近我们起码我自己在准备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更多是思想到永恒的东西。传道书好像常常都是讲在地上日光之下的事情，那是因为读传道书我更多去考虑思想的是永恒这个的题目。因为没有永恒，日光之下所有这些事情，就好像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所说的，结果都是没有价值，都是虚空的。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里面不是讲到第二章里面讲到第一章里面讲到天地都要废去，就好像一个旧的衣服被卷起来被抛掉一样，只有神他的话永远长存。因为只有真实的 reality 才会长存，所有这些影儿都会随流过去。所以希伯来的作者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什么？是一幅 永恒的价值跟地上短暂的人生，我们要选择的是谁？天使伟大，但是他没有一个尊贵的身份。耶稣基督在世上卑微软弱，但是他的顺服成为一个让他得荣耀的一个的标记。因此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选择什么？选择跟着这个世界去拜哪些世界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就好像希伯来的书里面所讲的天使啦、亚伯拉罕啦、摩西啦，所有这些他们民族的英雄，还是这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讲一个失败的一个的救赎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像没有任何成就的一个的人。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永恒，信耶稣真的是一件发不来的事情。所以保罗就说了，如果没有来生，我们今生吃颗快乐那就好了，干嘛要去面对这些的事情呢？但是如果有永恒，那我们就要在地上有一个学习的榜样。耶稣基督只是成为这样一个的榜样，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原来这样做是有价值的，因为他所做的是神在永恒里面把他放在高位上的一个的理由。因此在世上，特别今天这个世界一片的混乱，一片的困难。昨天那个Ken 李松带领我们团契的时候，给我们看了一些的 video， 讲到美国这个国家被这个的所谓各样的问题所影响，特别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homeless， 那些的homeless 的人，那些无家的人，那些被毒品所影响的连他的自尊，连他的人的尊严都没有的那些的人，看见这个是一个实际的一个的状况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天方夜谭。美国现在本来现实就是这些的情况，我们感谢主，我们活在 Logan 我们相对来讲是比较平安的，治安也是相对来讲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是住在 Chicago 住在三藩市住在 LA 住在这些的大城市我相信你就会看到昨天前给我们看的那些的 homeless， 那些 drug addict， 那些的人。昨天在看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人开始的时候会沾染这个毒品，还是说成为这些无论是酒啊、毒啊，还是任何其他的事情，为什么会成为那样的人？他的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可能他们在现实的世界的里面找不到出路。当然我知道这个很 too simple 来去 explain 这样的一个 situation，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人在一个很无助、很没有出路的一个环境的时下，不能够真真正正面对人生的 reality 的时候，他们所说的真实的时候，他们就希望能够有一些东西让他们进入一种 you know 一种的迷茫，一种的他们希望能够忘了这个的困难，忘了这些的烦恼。当他们 take drug 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经历感觉，不是啊，不再需要面对这些一切的烦恼的事情。In that moment, 他们 feel good about it. 为了满足当刻的那些的需要，没有看见往后的结果。什么是 reality? 什么是 shadow? 我们没有吃，没有吸毒，但是多数时候我们也只不过是活在一个怎么说呢 ？virtual 的一个虚假的一个的世界里面，并不是真正活在一个 reality 的里面。圣经之所以宝贵，圣经的宝贵是它把一个真实的、永恒的现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原来在永恒的里面有出路的。所以基督徒如果真真正正相信圣经，明白圣经，认识神，我们不需要靠 drug, 靠任何的东西来逃避现今所面对的各样的困难。因为那些东西都要过去，咬紧牙根就能够过去。但是 reality 在哪里挡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这个的信心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的真实，带领我们越过这个困难？怎么样能够做到？除非你认识我们所相信这位的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的神，认识圣经所讲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否则的话，我们跟这个世界所有其他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会追那些的偶像，我们都会把受造之物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无论是我们的名，无论是利，无论是财物，无论是人，都会成为我们追求的对象，因为他们比我们强，我们就觉得在他里面有一种的好像得到保护。但是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连天使都不值得我们去拜，更何况是世界认为重要的人，更不是重要的对象。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的作者把旧约讲到弥赛亚的，他讲到耶稣基督他是谁，用一个更完整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我希望每一次当我讲圣经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心愿是什么？希望能够把大家让大家能够从圣经，应该怎么说呢，帮助大家能够把所读过的圣经能够 connect 起来，以致能够看见一个更完整的图画。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展开一段一段一段 separate 来去读的时候， it doesn't make sense at all。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这些的东西能够连贯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完整的图画，以致到我们认识一个 reality 在哪里等着我们。这样的话呢，读经、祷告、亲近神就不再是一个宗教的活动，是一个我们面对人生必定要很重要的一个步骤，让我们可以更扎实的活在今天，不害怕任何的 situation。 我希望大家能够也读一下传道书。传道书对我来讲的重要点是不是看见哪些虚空的虚空，传道书给我更最重要的一个帮助是让我看见永恒，这个才是真正有永恒有价值在哪里。希望弟兄姐妹花的时间不要做那个怎么说呢叫什么无知的财主花很多时间 build up 地上的产业，却忘了一个真实的永恒在哪里的添加，却不为这个的永恒做任何的预备。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学习 一同的来成长。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圣经是一本完整的书，是你的启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个的故事，每一件的事件都有关联。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能够把它连贯起来，让我们不是单单看见一个片段一个片段，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完整的图画，你的心意。既然你已经把永恒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主你就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迷惑了，让我们不要去追求敬拜那些受造之物，让我们定睛注视在你的身上，认识你是怎样一位的神，你所给我们的身份又是何等尊贵的一个的身份，让我们抓住主你赐的应许，让我们在地上不会为眼前这个处境这个 situation 我们就跑离了，就按着世界的方法标准来去应付这些的处境，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看见主你的心意，你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你的美意，万事都是互相效力，让爱你的人在当中得到益处，帮助我们，让主你的话激励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过一个容神一人的人生。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